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at Temple.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3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圣职大会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的转播。本场大会的音乐由犹他州摩雷地区各智联会男青年所组成的亚伦圣职唱诗班演出。总会会长团第一司礼亨利·艾宁会长将主持今晚的圣职大会。
Brethren, we welcome you.
弟兄们，欢迎大家前来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3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的总会圣职大会。本场大会由多马孟村会长主领，他指派我主持这场大会。本场大会将透过卫星转播以及网际网路传送到世界各地，供圣职持有人收看。本场大会的音乐由犹他州摩雷地区各个支联会男青年组成的亚伦圣职唱诗班提供，指挥是凯利迪安，司琴是理查艾瑞特。唱诗班将献唱歌颂赞美主，为本场大会揭开序幕，接着将由保罗科莱克长老做开会祈祷。他今天下午刚从70元第一定额组卸任。
Sing praise to Him who Our eternal Father in heaven.
我们在天上永恒的天父。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我们感谢你，我们可以来这里。我们也很感谢，我们可以邀请到总会会长还有第一会长团来指导我们。我们感谢你能接受到启示，将我们带领到圣职的复兴。我们感谢你，使徒们带来给我们的祝福，还有他们带来的权柄。我们也感谢你启示带来的力量和祝福，请祝福孟孙会长。我们感谢他领导这个教会，还有他对我们提供的服务。我们请祝福我们，让我们可以追随孟孙多玛的会长。我们也感谢你，传教士的服务。我们感谢你，我们会有责任和能量来传播福音，将这个福音传给其他的人。我们也感谢你，我们有圣殿。我们感谢也祈求你来祝福我们。天父，当我们聚集在这里时，我们会有您的启示来带领我们。我们也祈求您祝福我们，让我们可以开启我们的口。奉耶稣基督名，阿们。
The choir will now favor us.
唱诗班现在要唱威风凛凛如万军。劝唱之后，我们很荣幸将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多马贝利长老演讲，接着由总主教团杰瑞卡斯主教演讲，在他之后我们将聆听70元兰迪方克长老演讲。
当我接到要在总会大会的圣职大会中演讲的指派的时候，我立刻就想到在初级会的一位好老师，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帮助我们做好配称接受圣职的准备。他严格地要求我们要通过从初级会毕业的条件，也就是要背诵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的姓名和背诵信条。他也答应我们，只要我们全部的人都会背十三信条，就可以选一个地方去远足，作为我们的最后一堂课。我们选了想去远足的一个特别的地点，那个地方呢，就位在若干峡谷入口的第一个水坝上方，有一个石头很多的一个陡坡上，在那些峭壁上有一处小平台，有天然形成的烤肉架，让我们可以烤热狗和棉花糖。我们选这个地点的时候呢，并没有考虑到我们的老师他有点年纪了，而且不是一个运动型的人。要是我们想得周全一点的话，可能就会想到他应该不适合爬这座山。不过他说到做到，而且还兴致勃勃地跟着我们一起爬。首先我们爬上了一座小山丘，当年呢，那里是没有电缆线阻止我们接近的，老师也在有人协助的情况之下爬上来了。我们爬过山头之后，向下来到一处我们称之为乌龟背鳍的一个峭壁。到了以后，老师也花了好一会儿时间呢才喘过气来。等我们把食物都准备好坐下来要吃的时候，老师休息的也差不多了，于是就教我们最后一堂课。他告诉我们，过去那两年他非常喜欢在初级会教我们，他赞美我们都把信条背得滚瓜烂熟。不管他点到哪一条信条，我们都可以倒背如流。他又说了，除非我们了解信条中所蕴含的教义和原则，否则背诵信条充其量不过就是多认识了几个字而已。他鼓励我们要研究每一个信条所教导的福音教义。他说在信条中找到的教义可以分成几个部分，我们从信条第一条学到神祖有三位，父神、耶稣基督和圣灵。第二条教导我们要为自己在世上的一切行为负责。第三条说明了救主对天父儿女的救恩所肩负的使命。第四条教导基本原则和教义的重要。老师讲的话清楚有力，一直是我获得灵感启发的来源，因为他把重点放在福音学习的价值上面。经文引导我们认识真理的标准，让我们能够来判断所得到的知识的真假。真实的教义来自神，它是一切真理的来源和依据。真实教义的教导和概念可以在我们的主及救主的福音中找到，错误的教导则来自于撒旦那位谎万谎之父。他一心只想歪曲更换和更改已经启示的真理，他要欺骗我们。因此我们有些人会在回到天父家里的这条路上迷失了方向。经文教导我们要怎么样去避免错误的教导。举例来说，我们在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信中我们读到，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 学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个教义跟教会的关系呢，就如同电池跟手机的关系一样。你要是把手机的电池拆下来，手机就没有用。一个不再教导真实教义的教会，也是同样毫无用处的。这样的教会不能引导我们回到天父面前，也无法回到永恒的天家。我们开始了解基督的基本教义后，信条第五和第六条就教导我们圣职的组织和体制。在主的指导下，约瑟·斯密用圣职权柄，也就是神的力量，组织了救主的教会。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和基督在世时所组织并领导的教会是相同的组织。1829年五月某一天，对约瑟·斯密和奥利弗·考德里来说，是多么光荣的日子！他们那天走进了树林里，为了在翻译《摩门经》时所读到的赦罪洗礼的这项教义祈祷。在19世纪初期，不同的教会对洗礼的教导众说纷纭。约瑟和奥利弗知道这些教导不可能全部都对，他们想知道洗礼的正确方式，也想知道谁有权柄施洗。为了答复他们向主提出的问题，有位来自上天的使者施洗约翰向他们显现，他把手放在他们头上，一个一个地授予他们施洗的权柄，并且对他们说：我的同工仆人们，奉弥赛亚的名，我将亚伦圣职授予你们。在世界历史上，这也是了不起的一天，圣职复兴到世上来了。我们获得圣职时，也获得奉神的名行事的权柄，要在真理与正义的道上领导。这项权柄是正义力量和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来源，是神给他世上儿女的恩泽，到了帷幕另一边依然与我们同在的。在可以组织耶稣基督真实教会以前，圣职一定需要先被复兴。这是我们从信条第五和第六条学到的重要课程。在信条接下来的三到七、第三条、第七、第八、第九条，列举了在城市旅程中可以指导我们的资源。我们蒙受圣灵的恩赐，引导我们跟从主的教导，并在保护我们免于邪恶侵扰。经文是另外一项指标，我们只要谨守住神的话，就能继续走在永生的路上。信条第九条教导我们，神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会把许多伟大而且重要的真理启示给他的众先知、先见和启示者。我们学到，除了聆听圣灵微小的声音和阅读经文外，另外一个可以获得指引的来源是我们的教会领袖。他们被拣选、召唤和按手选派，透过他们所教导的课程来造福我们的生活。信条第十、第十一和第十二条指示了我们如何进行传道事工，如何在一个有众多国家和不同法律的世界上分享福音。我们学到以色列会聚集，以预备救主的第二次来临。我们学到了男人和女人都是自己的主宰，可以依照自己良心的指引来接受或拒绝神的话。最后， 我们学到了，我们在世界各地传播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一定要尊重当地的政府和国家。我们真的相信，要服从、敬重和维护当地的律法。信条第十三条为我们应当过什么样的生活和如何与人互动提供了特别的见解。他说，我们信要诚实、真诚、贞洁、仁慈、有品德，并为所有的人做有益的事。的确，我们可以说我们听从保罗的训诫，我们凡事相信，凡事盼望，我们已忍受了许多的事情，希望凡事都能忍受。任何有品德、美好、受好评或值得赞扬的事，我们皆追求之。我们都应该努力地具体地呈现这些特质，在生活中发扬这些美德。信条所教导的各项真理，就像手机里的零件一样，彼此相互支援。信条就像是组装手机零件的精巧供应链，为我们提供了复兴的重要教义。信条的每一条都让我们对耶稣基督福音的理解更显独特而且珍贵。我的初级会老师帮助了我下定决心去研究国度的教义。他教导我要探究这些简单的信条所蕴含的深奥意义。他向我保证，只要我深入研究这些神圣的真理，我所获得的知识一定会改变我的生活，让我过得更好。我向各位见证，的确是这样的。老师呢，在若干峡谷的山上为我们上完了美好的课程以后，我们发现我们待的时间比预期的还要久，夜晚来临了，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老师好不容易才抵达我们的秘密基地，回程可就是一个挑战了。事实证明，那次远足真不该选那样子的地点。下山的时候对我们已经相当困难了，更不用说是对老师这个年纪的人来说。我们扶着他好不容易的回到山丘顶上，这时候出现了两个警察，原来是初级会会长怕我们迷路，特地请他们来找我们的。事情的戏剧发展和老师的课程就成了我这一生中最难忘的经验。各位男青年们，我要鼓励各位用你们聪明的头脑去研究和学习信条以及这当中的教导的教义。他们所陈述的是教会最重要也最简洁的教义。你们如果用他们来指导你们研究耶稣基督的福音，就会发现你们已经准备好了向世人宣讲对复兴福音的见证。你们将能够呢，以简单、直接和发人深省的方式来宣扬身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成员所珍视的忠心信仰。我要对十三信条的真实性做我的见证。奉我们的主及救主，也就是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Most of us at one time or another have been in a situation that was new.
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曾经在新的环境中有过陌生和局促不安的感觉。五年前，孟孙会长召唤我担任总会持有成品人员后，我的家庭就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家因为这个召唤而必须搬离已经居住了20多年的美丽家园。 我和内人都还记得孩子们得知将有这项变动时的反应。我们16岁的儿子大声说，没问题，你们尽管去，我留在这里。后来他很快就决定跟我们一起来，认份地把握这个出现在他生命中的新机会。由于后期圣徒的热情接待和良善，过去几年来在新的环境生活已经成为我们家庭一个美好的学习经验。在不同的国家生活，让我们体验到世界各地神之子民的合一精神是真实而具体的。由于召唤的缘故，我有机会到许多国家旅行，并蒙赐主领许多聚会的特权。我放眼看着不同的会众时，通常看到的是代表着许多国家、语言和文化的成员。本福音其一项了不起的特点就是，我们不受限于某一地理区域或某一族群，我们是遍及全球万民的。我们正从大地四方聚集他的儿女，为神子的荣耀再临做准备。虽然本教会的成员越来越多样化，但我们神圣的传承超越了彼此之间的差异。我们成为本教会的成员后，就被容许加入以色列家族。我们成为弟兄姐妹，在属灵上继承着相同的家系，作为后嗣。神应许亚伯拉罕，凡是接受这福音的，都要以他的名来称呼，都要被算作他的子孙，都将起来赞颂他，他们的父亲。每位成为本教会成员的人都蒙得一项应许，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外人一词源自拉丁文 extraneous， 意思是外面或外来的。通常我们会因为出身、文化、信念或宗教等不同理由而指某人是圈外人。我们身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在努力生于世而不属于世时，有时也会觉得自己像圈外人。我们比许多人都更清楚知道，有些机会根本不会临到与众不同的人身上。各世代以来，神的子民一直都被命令要去照顾每一个外人或看似不同的人。在旧约时代，外人有权利享有如寡妇或孤儿一样的接待。外人跟他们的处境一样，都十分无助，其存活端赖是否获得当地居民的保护。针对这一点，主明确的指示以色列民说，和你们同居的外人，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并要爱他如己，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耶稣在城市传道期间所示范的，不单是简单的接待和包容而已，他怜悯并尊重那些被社会排挤的人，以及那些被自以为义的人所摒弃和视为不洁的人。他们都得到他一视同仁的教导和施助。举例来说，救主不顾当时既定的习俗，就跟撒玛利亚的妇人讲话，向她讨水喝。他与文士和税吏坐在一起吃饭，他毫不犹豫地接近麻风病人，伸手摸他和医治他。他嘉许罗马百夫长的信心，于是对群众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耶稣要我们奉行爱的律法，因为完全的爱是无条件的，是人人都愿意接受的礼物。他说，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 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在这个教会里，没有外人，没有被遗弃的人，只有弟兄和姐妹。知道我们源自同一位永恒的父，有助于我们更敏锐察觉那应当存在世上所有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手足情谊。小说《悲惨世界》中有一段内容阐明了圣职持有人可以用哪些方式对待那些被视为外人的人。上万强刚出狱走了很久的路之后，又饥又渴，筋竭力疲的他来到一个小镇，想找个地方吃东西住宿过夜。他抵达的消息传开后，所有的居民一个一个关上大门让他吃闭门羹。没有一家旅馆，没有一家客栈，甚至没有一座监狱愿意收留他。他遭到拒绝、驱赶和唾弃。最后，他虚脱地倒在小镇上主教的家门口。这位好心的神职人员非常清楚上万强的来历，但他仍然邀请这位流浪汉进屋，满怀爱心地说了这些话。这不是我的家，是耶稣基督的家。这扇门不问来者的姓名，却要问他有没有痛苦。你现在受苦，又饿又渴，这里欢迎你。我有什么必要知道你的姓名呢？况且你在向我道出你的姓名之前，我早就知道了。上万强惊奇地睁大了眼睛。真的，你早就知道了我的名字。是的，主教回答说，你就叫我的弟兄。在这个教会里，知会和定额组并不属于我们，而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每个来到我们教堂的人都应当有宾至如归的感觉。这个欢迎每个人的责任越来越重要了。我们所居住的世界目前正处于动荡不安的时期，交通的发达便利、资讯的快速传播和经济的全球化，都让这个世界变成一个大型的地球村。各国各民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相互聚集、连结和交融。世界各地所发生的这些巨大变化，都在全能之神的计划之中。神的选民之所以从大地四方聚集起来，不仅是因为传教士被派到远岸遥远的国家，也因为人们从其他地方搬到我们的城市和社区。许多人并不知道他们被主带领到可以听到福音和加入他羊圈的地方。在各位的知会中，下一个归信者很可能不是来自你们所熟悉的朋友和社交圈。他们的面貌、言语、服装样式或肤色，你们一看就知道。他们从小长大，可能信奉的是另一个宗教，有着截然不同的背景或生活方式。交谊是另一项重要的圣职责任。在主教的指导下，亚伦圣职和麦基喜德圣职定额组要和姐妹们一起努力，务必让每一个人都受到欢迎，得到关爱和友善的对待。家庭教师和探访教师要随时警醒，不让任何一个人被遗忘或忽略。我们大家需要携手合作，在各自的知会和分会里培养灵性合一的精神。这种合一最完美的例子，就是基督拜访美洲大陆后，在神的子民当中所呈现的境界。经文上面说，没有拉曼人，也没有什么人，他们是一体，是基督的孩子，神国的继承人。忽略和孤立看起来不一样或看起来软弱的成员，只和我们相似的人做朋友，是不会达到合一的。反而是欢迎生面孔或有特殊需求的人，为他们服务，才能达到合一。有这些成员是教会的福气，这样我们才有机会去为邻人服务，因而洁净自己的心。所以弟兄们，你们有责任主动欢迎每一个出现在教堂大门的人， 带着感激和没有偏见的心去欢迎他们。一旦有不认识的人走进教堂，你们要热心接待他们，邀请他们和你们同坐。请务必先踏出第一步，帮助他们有受到欢迎和被爱的感觉，不要等着他们来找你。初步寒暄接待后，再想些方法继续给予协助。我听说有个知会在两个听障的姐妹受洗后，慈智会有两位美好的姐妹为了能和这两位新归信者有更好的沟通，于是决定开始学习手语。这是用爱来与福音中的弟兄姐妹交谊的一个美好的榜样。我见证，对我们的天父而言，没有人是外人，对他而言，每一个人的灵魂都是珍贵的。我和彼得一样要做见证，神是不偏待人的。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但愿主在末后的日子聚集他的羊群时，会对我们每一个人说，我做客旅，你们由我住。我们则对他说，我们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然后他要这样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hen I was sustained as a general authority last year,
今年四月，我被支持为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当时我正担任印度传道部会长。在我任职期间，亲身体验到前任会长告诉我的事。本教会的传教士真是令人惊异。在方克姐妹和我一起服务的众多杰出传教士当中，有一位来自尼泊尔的波克尔长老。他成为本教会的成员不过两年，就被召唤到说英语的印度班加罗尔传道部服务。他会告诉你，他没有准备得很好，那是可以理解的。他成为传教士之前，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位传教士。他的英文也不够好，不能了解召唤书上的指示。他到传教士训练中心报道时，带的不是长裤、白衬衫和领带。就像他自己所说的，他打包了五件牛仔裤、几件汗衫和一大堆发胶。甚至在他有了适当的服装之后，他说在一开始的几个星期中，他每天都觉得自己无法胜任。他这样形容，在他传教的那段期间，不单是英文很困难，事工本身也充满了挑战。不仅如此，我老是觉得很饿、很累，又想家。即使情况艰难，我还是决心要做好。我感到软弱不胜任，在那种时候，我会祈祷，祈求天父帮助我。每次我祈祷，都一定会感到被安慰。虽然对波克尔长老来说，传教工作既是新奇又充满挑战，他仍以极大的信心和忠诚来服务，寻求了解并遵从他从经文宣讲我的福音及他传道部领袖们身上所学习到的事。他后来成为一位非常有力的福音教师，用的是英文，也成为杰出的领袖。传完教之后，他在尼泊尔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回到印度继续他的学业。他从一月起开始担任新德里分会的会长。由于他担任传教士时体验到的真正成长，他现在能在教会在印度真正成长继续贡献。一位从来没有见过传教士的年轻人，如何变成一位灵性坚强的人？身为传教士，你要怎样得到灵性力量，得以在你将来服务的 传到区域内，打开人们的大门、电子邮件以及他们的心门，一如往常。答案可以在经文和活着的先知及使徒的话语中找到。1837年7月，福音首次在英国宣扬的时候，主曾启示，凡是借着你们12位弟兄的同意，适当地推荐、授权而奉我的名派遣的，必有能力在你们派他们去的任何国家打开我国度的门。不论你被派遣到什么地方，被指派到哪一个传道部，要知道是一位十二使徒适当地推荐你那项指派，而且你是由主的先知所召唤，你是借着预言和持有权柄者的按手里被召唤的。然后主赐下实现这个应许的条件，他说只要他们，就是指的被指派的传教士，在我面前谦抑自己，遵守我的话，听从我灵的声音，意思是如果做到，应许就会实现。主的应许很清楚，为了拥有所需要的灵性力量，使你得以在被派遣去的国家打开神国度的大门，你必须谦卑服从，并且有聆听与遵从圣灵指示的能力。这三种品格是彼此密切关联的。如果你谦卑，你就会想要服从；如果你服从，你就会感受到圣灵。圣灵是必要的，就像泰弗彭森会长所教导的，少了圣灵，不论你多有才华和能力，都不会成功。身为传道部会长，我偶尔会跟一些因自己还没有完全接近而饱受困难的传教士面谈。他们未发挥自己的灵性潜能，不论他们工作多么努力，或行了多少善事，都无法感受到平安，也无法完全地有圣灵与他圣灵的陪伴。除非他们能谦抑自己，完全悔改，并领受救主的慈悲和恩典。救主指示他的仆人要谦卑，因为在灵性上被治愈的过程是由一颗破碎的心开始。想想看，破碎的东西所带来的好事，土壤要被打碎才能种麦子，麦子要被磨碎才能做面包，面包要被撕碎才能作为圣餐的象征。悔改之人的带着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来领受圣餐，就能被治愈。我们若能悔改并透过耶稣基督的赎罪而痊愈，我们在为他服务的时候就能贡献的更多。是的，来归向他，把你整个灵魂当献祭献给他。如果你肩负罪的重担，需要悔改，请立刻去做。救主在治愈病人时，通常会邀请他们起来。经文记载着说，他们立刻或立时起来。你在灵性上的疾病，若要被治愈，就请接受他的邀请，起来，不要再拖延，找你的主教、分会会长或传道部会长谈一谈。现在就开始悔改的过程。赎罪治愈的力量能为你的灵魂带来平安，使你能感受到圣灵。救主的牺牲是无法衡量的，但是我们的罪即使多如牛毛，罪行重大仍可计算、承认、弃绝而被宽恕。对悔改的灵魂，他的快乐是多么大呀。教育和圣约中的这项应许十分有力，要不停地以美德装饰你的思想，然后你的自信必在神面前愈发坚强。只要过着美德的生活，你站在神面前就会感觉到充满平安的自信， 你会有圣灵的力量与你同在。教会一些教信的成员或最近才恢复活药的人可能会说，我现在配称且渴望服务，但是我不知道我的知识是否足够。今年四月，多玛孟孙会长教导我们，当我们服从神的诫命时，真理以及回复我们重大问题的答案就会临到我们。透过服从就能获得知识，这是多令人安心的一项知识啊。有一些人可能觉得自己能贡献的才能、能力或经验有限。如果你有这样的顾虑，要记住波克尔长老的经验，尽你所能做好准备。要知道，我们的天父会光大你怀着谦卑和服从的心所做的努力。理查思考的长老给我们这样充满鼓励的忠告：当我们服从、遵守主的诫命，无私地为他的儿女服务时，自然就会获得从神而来的力量。这力量，我们能做到超乎自己力量的事情，我们的见解、才能和能力都会因获得主的力量和能力而得以扩展。只要你信赖主和他的良善全能的神，就会透过你来祝福他的儿女。从内华达州来的后斯林长老在他传教的早期学到了这一点。在他到达印度的第二天，他跟方克姐妹和我来到他第一个传教区域拉加蒙德里。当天下午，后斯林长老和甘纳帕兰长老去拜访一位教会成员和他的母亲。这位母亲很想认识本教会，因为她看到福音怎样祝福她女儿的生活。方克姐妹加入我们异域教义。由于课程要用英文来教导，这位母亲却只能说印度的吐鲁克语，因此一位分会弟兄在那里翻译教导的内容。后斯林长老在第一次教导的时候指派用约瑟的话来教导第一次异象。在课程中，他转身问方克姐妹，我应该要一字不漏地说出来吗？因为他知道会被翻译出来。方克姐妹回答说，一字不漏地说出来，这样圣灵能为你所说的做见证。当新传教士用先知的话诚恳地教导第一次异象时，那位姐妹的面容改变了，流下泪来。后林士长老结束那荣耀的讯息，在他所说的话还没被翻译之前，这位母亲含泪用他的母语问道，我可以接受洗礼吗？还有，你愿意教导我的儿子吗？我年轻的童工们每天都会有大门和心门为福音的讯息而打开，这些讯息为全世界神的儿女们带来希望、平安和快乐。如果你谦卑服从，并听从圣灵的声音，在你成为传教士去服务的时候，就会找到极大的快乐。现在正是担任传教士的美好时节，因救主在加速推进他的事工。我为救主和他神圣的诫命做见证。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是他的教会，他透过活着的先知和使徒带领教会。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总会会长团会教导我们，愿我们像摩尔门一样敏于观察，这样当召唤来临时，我们就能配称且能以圣灵的力量宣告，看啊，我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门徒，他召唤我向他的人民宣扬他的话，使他们能获得永生。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e choir and congregation. 唱诗班及会众，
现在要起立，一起唱《依义而行》。之后，总会会长团第二资理迪特·乌西铎会长将为我们演讲。之后，我很荣幸能够对各位演讲。
What a beautiful sight that is.
多么美好的景象啊！在这总会大会里面，能看到你们这些圣职修人在一起，这真是一项特权。我年轻的时候，跌倒和爬起来似乎是同一个动作，但是过了这么多年后，我得到了一个结论，令人不安，那就是。物理定律改变了，而且对我非常不利。不久前，我和十二岁大的孙子去滑雪，玩得很开心。可是我撞上一处岸冰，在陡峭的山坡上狠狠地摔了一跤。我试着用各种方法站起来，但是就是站不起来。我跌倒了，站不起来。我的身体没有受什么伤， 但是我的自尊却受了一点创伤，所以我把头盔和护目镜戴好，因为我不希望其他滑雪的人认出我来。我无法想象自己无助地坐在雪地上，看着他们优雅地从我身旁滑过，高兴地叫着：你好，乌西多弟兄。我开始在想要怎么脱困呢。这时候孙子来到我的身边，我告诉他事情发生的经过，但是他并没有兴趣听我解释为什么我爬不起来。他看着我的眼睛，握紧我的手，用很坚定的口气说：爷爷，你现在可以起来了。马上我就站了起来。我到现在还是不敢相信，前一分钟看似不可能的事情立刻变成了事实。就因为一个12岁的男孩握紧我的手对我说：你现在可以起来了。对我而言，这句话是信赖、热忱和力量的浇灌。弟兄们，有时候在生活中要爬起来继续走，似乎不是我们能力所及。那天在白雪覆盖的山坡上，我学到了一件事，那就是就算我们认为自己不可能再爬起来，都还是有希望的。有时候我们只是需要有人看着我们的眼睛，握着我们的手说：你现在可以起来了。我们可能会觉得女人比男人更容易有挫折和失望的感觉，以为这些情绪比较会影响女人，不会影响我们。这个讲法恐怕不一定是对的。男人也会感觉内疚、忧郁和失败。我们可以假装这些情绪不会影响我们，但那是不可能的。我们会被自己的失败和缺点压得喘不过气来，而开始认为我们永远没办法成功，甚至会认为以前跌倒过便注定一辈子要跌倒。就像有位作家所写的：我们奋力向前，却有如逆水行舟，注定要不停地回到过去。我看过充满无限潜能和恩宠的男人，因为跌倒过一两次，就不再从事建立神国这项具有挑战性的事工。这些人有大好前途，很可能会是优秀的圣职之友人和神的仆人。但是他们因为跌倒过，意志消沉，就放弃了圣职的承诺，去做比较容易但没有什么价值的事情。于是他们只躲在原本大有可为的人生的阴影下，从来就没有起来发挥上天所赋予的潜能。正如一位诗人所感叹的：这些人就是那些内心尚有音乐尚未弹奏的人。没有人喜欢失败，我们尤其不喜欢别人，特别是我们所爱的人，看到我们失败。我们都需要被人尊重和看重，我们想得胜，但因为我们是凡人，没有努力和自律，或者没有犯过错误的话，是不会得胜的。弟兄们，我们的命运不是由我们跌倒的次数来决定的，而是由我们站起来抖掉身上的尘埃向前迈进的次数而定。我们知道今生是一项考验，但是因为天父用完全的爱来爱我们，他让我们看到可以到哪里找到答案。他已经把地图给了我们，使我们能够通过陌生的土地，度过每个人都会碰到的意想不到的考验。众先知讲的话，就是那张地图的一部分。 我们走偏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在天父的道路上跌倒或偏离的时候，众先知的话语就告诉我们如何再站起来，走回正确的道路上。在数世纪以来，众先知的教导中，有一个不断重复、令人充满希望又感觉温暖的原则，那就是人是可以悔改的，可以改变方向，回到真理的道上，成为真正的门徒。那并不是说我们要纵容自己的软弱、错误或罪恶，对罪感到懊悔而走向悔改或走向绝望，是两条截然不同的路。使徒保罗教导说，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依着神的意思忧愁能透过赎罪激发改变，带来希望。世俗的忧愁则打击我们，使希望幻灭，使我们屈服于更多的诱惑。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会叫人悔改归正，得到信心，让我们痛恨罪恶，喜爱良善，鼓励我们站起来，走在基督的爱的光里。真正的悔改关乎改变，而非折磨或煎熬。是的，因为不服从而感到痛彻的懊悔和真正的后悔通常很痛苦，但在悔改的神圣过程中却是重要的步骤。然而，当内疚让我们厌恶自己，或妨碍我们再度爬起来的话，就阻挡了，而不是鼓励我们悔改。弟兄们，还有更好的方法，让我们起来，成为属神的人吧。我们有一个得胜者，也就是救主，他代替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献出自己偿付我们罪的赎价。耶稣基督，这位无残疾的公羊羔，愿意把自己献在牺牲的祭坛上，为我们的罪付出代价，还清最后一文钱。再也没有人的爱比这更大的了。他承担了我们的痛苦，把我们的重担和愧疚一肩扛起。我亲爱的朋友，当我们决定归向他，当我们承受他的名，勇敢地走在门徒的道路上，我们就可以透过赎罪得到应许，不仅会获得幸福和今世的平安，还会获得来世的永生。我们犯错的时候，我们犯罪而跌倒的时候，要好好想一想真正悔改的意义。我们必须把心思意念转向主，并且弃绝罪。真心诚意的悔改会带来上天的保证，告诉我们现在可以起来了。敌人用来阻止我们进步的一个方法，就是让我们对自己真正的身份和渴望产生困惑。我们想花时间和孩子相处，却又想做男人喜欢从事的嗜好。
We want to lose weight.
我们想要减重，却又想满足口腹之欲。我们想变得像基督一样，却又心里诅咒那个超我们车的人。撒旦的目的就是怂恿我们把真正的幸福和具有永恒价值的无价珍珠 换成假的塑胶制品，后者不过是伪造成幸福与快乐的幻影和赝品。敌人用的另一个不让我们站起来的方法，是让我们觉得自己是被迫遵守诫命的。我想我们天生就会抗拒任何看来不是我们自己本意的事物。假如我们只觉得吃健康的食物和运动是医生要我们做的事，我们可能就不会照着去做。假如我们做这些抉择是因为我们就是这样的人，或是我们想成为这样的人，我们持续执行并且成功的机会就会很大。假如我们只把家庭教导看作是支联会会长的目标，我们就不会看重它。假如我们把它当作是自己的目标，因为这件事可以帮助我们变得更像基督，帮助我们能够为人服务，我们不仅会实践所立的承诺，也会用真正能造福所探访的家庭和我们自己家庭的方法来达成。我们通常是那个得到朋友或家人帮助的人。假如我们仔细观察，以关心为动机，就会看出主在我们眼前提供了许多帮助人再站起来，让他们充分发挥潜能的机会。经文上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灵性力量的一大源头，就是过正直和正义的生活，并把眼睛专注在永恒的目标上，就算只能用信心之眼来看这个神圣的目标，也能帮助我们持守在正道上。我们要是只把注意力放在每天的成功与失败上，很可能就会迷失道路，徘徊流浪，以至于跌倒。把眼光放在较高的目标上，能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儿子和兄弟，更慈爱的父亲和更爱妻子的丈夫。即使是把心放在神圣目标上的人，也偶尔会犯错，不过他们不会被打倒。他们信任并仰赖神的应许，他们会再度爬起来，对正义的神怀有光明的希望，对美好的未来怀有振奋的远见。他们知道他们现在可以起来了。每个人不论年轻还是年长，都有过跌倒的亲身经验。跌倒是凡人在所难免，但只要我们愿意再爬起来，继续走在这条路上，向神给我们的各个灵性目标前进，就能从失败中学到教训，成为更好和更快乐的人。弟兄们，你们一定会有觉得自己站不起来、无法继续的时候，请务必信赖救主和他的爱。你们只要对主耶稣基督、对复兴福音的力量与希望有信心，必定就能昂首阔步继续前进。弟兄们，我们爱你们，我们为你们祈祷。无论要记得孟村会长为你们祈祷，无论你们是年轻的父亲、年长的圣职持有人，或是刚接受案例的执事，我们都记得你们，主也记得你们。我们知道你们所走的路有时候是不容易的，不过我要奉主的名给你们这个应许，起来跟随我们救赎主和救主的脚步，有一天你们回头看的时候，会永远感激你们选择了相信赎罪，相信他有能力高举你们，给你们力量。我亲爱的朋友和弟兄们，不论你们犯罪或跌倒过多少次，都要爬起来。你们有荣耀非凡的前程，要挺身站立，走在耶稣基督复兴福音的光里。你们比你们所知道的还要坚强，你们比你们所想象的还要有能力。 你们现在可以起来了。我这样作证，奉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圣名，阿门。
All of us,
我们每一个人都蒙受祝福，为其他的人怀有一份责任，持有神的圣职，这是为他的儿女的永生向神负责。那样的责任是真实的、美好的，有时候则会令人感到不深负荷。尽管聆听演讲的长老定额组会长们明了我的意思，以下的事情曾发生在你们其中一个人的身上，很可能曾发生在你们许多人身上，而且不止一次，细节可能各有不同，但情况却是一样的。一位你不熟悉的长老来向你求助，他不久前才知道他今天必须和太太嗷嗷待哺的儿子从他们住的公寓搬到附近的另外一个地方去。他和妻子已经询问了一位朋友是否能借用他的卡车一天，以便一家人能够搬运个人的物品。那位朋友借出了卡车，于是这位年轻的父亲开始把所有的家当装上卡车，但才开始没几分钟，他的背就受伤了。出借卡车的朋友也忙得抽不出身帮忙。这位年轻的父亲觉得不知所措，他想到了你，就是他的长老定额组会长。他开口请求协助的时候已经过了中午，教会长在当天晚上有个会议，而你已经答应妻子当天会帮他做些家事，而你的孩子也已经要求你陪他们，但是你还抽不出空来。你也了解在你定额组里面的成员，尤其是那些最忠信，你最常请他们来帮忙的那些人，他们现在的处境可能也和你一样。主在召唤你这项职位的时候，他知道你会面临这样的情况，因此他赐给你一个故事来鼓励你。这个故事适用于负荷过重的圣职领袖，我们有时候称之为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但这个故事其实是给这个忙碌的后期时代伟大圣职持有人的故事。这个故事很适合背负重担的圣职仆人。请记住，你是撒玛利亚人，而不是从那位伤患身边过去的祭司或利未人。当你面对这类挑战时，可能从未想过这个故事，但是当这样的日子再度来临时，我祈祷你们会想起这个故事，因为那种日子必会再度来临。经文并未告诉我们为何那位撒玛利亚人旅行在耶路撒冷通往耶利哥的路上，他不太可能只是独自一人走着，因为他必定知道强盗会在那里等待毫无防备的人。这趟旅程非同小可，而且一如往常的，他带着背负重物的牲口以及油和酒。主这样说，当这位撒玛利亚人看到那位伤患，他就停下来，因为他动了慈心。他不仅动了慈心，他还采取了行动。请牢牢记住经文如此详细的记载着。他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他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二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和你们蒙召唤带领的圣职持有人， 都至少有三项保证。第一，只要你祈求，主就会将他对穷困者所动的慈心赐给你。第二，他会提供其他的人与你一同服务，如同那位旅店主人。第三，主就好像好撒玛利亚人一般，会给予所有参与协助穷困者之人更多的报偿。各位长老定额组会长很可能不止一次的根据那些保证去采取行动。你邀请主的其他圣职弟兄帮忙，深信他们会怀着慈心回应你的邀请。你不怕去邀请那些过去最常付诸行动的人，因为你知道他们很容易就动了慈心。你在邀请的时候，知道过去他们选择去帮忙时都感受到主的宽大为怀。你邀请一些已经负担沉重的人，你知道牺牲越大，主赐予他们的报偿也越大。过去提供帮助的人都感受到主的感激丰盛满意。你可能已充分获得灵的启发，不去邀请某个人帮助装卸卡车。你身为领袖，十分了解你的定额组成员和他们的家庭，主则完全了解他们。他知道哪位妻子因丈夫找不出时间帮他做事、照顾他的需求而濒临负荷的临界点。他知道哪些孩子会因为在看到父亲帮助他人而蒙受祝福，或者呢，这些孩子需要父亲在当天陪伴他们，使他们感觉到父亲重视他们。但他也知道谁需要受邀去服务，尽管他们看来不可能或不愿意接受邀请。你无法完全知道定额组所有成员的情况，但是神知道。因此一如往常那样，你祈求能够知道要邀请谁来为人服务。主知道谁在受邀帮忙之后会蒙受祝福，而哪个家庭则会因为不在邀请之列而蒙受祝福。当你担任圣职领导人时，你可以期待那样的启示会临到你。我还是男青年的时候，我就看过那样的情况。我当时是祭司定额组第一助理，有一天主教打电话到我家来，要我和他一起去拜访一位急需帮助的寡妇。我在家等待他来接我时，心中感到很不安。我知道主教有坚强睿智的资历，一位是有名的法官，另外一位经营一家大公司，后来成了总会持有权柄人员。主教自己后来也担任总会持有权柄人员。为什么主教要对一个没有经验的祭司说，我需要您帮忙？我现在比较了解他当时对我说的其实是主需要祝福你。我在那位寡妇的家看到他告诉那位妇人说，除非他先把已经交给他的预算表格填妥，否则就得不到教会的帮助。在回家的路上，他看到我一脸惊讶，他笑着说，亨利，当他能够控制支出的时候，他就能够帮助其他人了。又有一次，我的主教带我到一对酗酒夫妻的住处，他们要两位惊惶害怕的小女孩到门口应门。主教和两位小女孩谈话以后，我们就离开了。他对我说，我们还没有办法改变他们生活当中的悲剧，但是他们可以感受到主爱他们。一天晚上，他带我到一个多年没有出席教会聚会的弟兄当中。主教告诉他，他有多么爱他，智慧多么需要他，但那位弟兄似乎无动于衷。但当时每次主教带我去看他的时候，对我都有很深微的影响。
But that time,
And every time the bishop took me with him,
每次主教带我去看他的时候，都有很深远的影响。我无从得知主教是否事先做了祈祷，知道哪位祭司能透过这些拜访获得祝福。他也可能带了其他祭司出去许多次，但是主知道有一天我会成为一位主教，邀请信心冷却的人重回福音温暖的怀抱。主知道有一天我会被赋予圣职责任，照顾天父上百位甚至上千位急需属世援助的子女。你们男青年无法知道主正在准备你们将来提供哪些圣职服务的行动，但每位圣职持有人更大的挑战是提供属灵的协助。我们所有的人都有那项职责，是随着我们定额组成员的身份而来的，也随着我们的家庭成员身份而来。如果你的定额组或你的家庭有任何人的信心受到撒旦攻击，你会动慈心，就像那位撒玛利亚人提供的服务和慈悲一样，你也会在他们有需要的时候为他们施助，带着医治油膏治愈他们的伤口。在你担任全部时间传教士的时候，你会拜访数千位属灵方面亟待帮助的人。在你教导他们之前，许多人甚至不知道自己有属灵的伤口，如果再不医治，将会带来无尽的悲惨。你会去做主的差事，去救援这些人。当他们接受引导至永生的教育时，唯有主能治愈他们属灵的伤口。身为定额组成员，身为家庭教导教师，身为传教士，除非你自己的信心刚强，否则无法帮助人们修补他们灵性的创伤。那意味着要更常阅读经文并祈祷读过的内容。临时的祈祷和快速浏览经文没有办法帮助你做好准备。你需要的确信来自教育和圣约第84篇的忠告。你们事先也不要忧虑要说什么话，只要不断在意念中珍藏生命的话语，到时候必给你们适合每个人的部分。唯有当我们珍藏生命的话语，并且不断这么做，那项应许才会实现。那段经文提到的珍藏，对我而言，意味着对于这些话语的一种感觉。比方说，当我去帮助一个对先知约瑟·斯密的神圣召唤信心不坚定的人的时候，那种感觉就会回到我心中。那不仅仅是对摩尔门经的话语而已，那是来自于每当我阅读摩尔门经，即使只有几行而已，所获得的对真理确信的一种感觉。我无法保证这样的经验会发生在每个对约瑟·斯密先知或摩尔门经心存怀疑的人身上，但我知道约瑟·斯密是复兴的先知，我知道摩尔门经是神的话，因为我已经珍藏了这些感觉。我从经验当中知道，你可以从圣灵获得对真理的确证，因为这样的事已经发生在我身上。你我都必须先有那样的确证，主才会在我们的旅途当中遇见我们所爱但遭真理的敌人击伤的人。我们还有另一个准备工作要做，对他人的痛苦麻木不仁是人性的另一项特点。救主大费周章地阐述他的赎罪，以及他将天父所有儿女的痛苦和忧伤揽在身上，使他得以了解该如何救助他们，原因也就在于此。即使是天父在这世上最优秀的圣职持有人，也无法轻易地获得相同程度的慈心。那些对显而易见的真理却视而不见的人，我们人性的倾向是对他们失去耐心。我们必须谨慎小心，不要让我们的缺乏耐心被解读为谴责或排斥。身为主的圣职仆人，当我们准备代替他提供援助时，有一段经文可用来引导我们，其中包含我们在人生旅途中所需的恩赐。不论主将差遣我们前往何处皆然，那位好撒玛利亚人 拥有那项恩赐，我们也会需要它。主已经告诉我们如何找到。所以，我心爱的弟兄们，我们若没有仁爱，就算不得什么，因为仁爱永不止息。因此，要固守的仁爱，那是一切事物中最伟大的，因为一切事物终必止息。然而，仁爱是基督纯正的爱，这种爱永远持守。凡在末日被断定有仁爱的，他的境况一定很好。所以，我心爱的弟兄们，要全心全力向父祈求，好使你们满怀父赐给他儿子耶稣基督真正信徒的这种爱，使你们得以成为神的儿子，好使我们在他显现时像他一样，因为我们必见到他的真体，使我们怀有这个希望，使我们被洁净的像他一样纯洁。我祈求我们都会准备好自己，提供主要我们在城市旅途中提供的任何圣职服务。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们，感谢各位今晚的出席，我们也要感谢亚伦圣职唱诗班带来振奋人心的音乐，并且向所有协助准备本场大会事宜的人表示感谢。现在我们很荣幸能聆听先知多马孟孙会长演讲。孟孙会长演讲之后，唱诗班将唱全能的神，之后由70元华特高查理长老做闭会祈祷。
Tonight，
今晚在盐湖城会议中心以及世界远近各个地方聚集了神的圣职持有人，就像彼得所宣告的，你们确实是有君尊的祭司，甚至是被拣选的族类。我很荣幸能够对各位演讲。小时候呢，每年夏天，我们全家都会开车前往盐湖城南方约45英里，偏东边的普罗浮峡谷，然后在那里家庭的度假木屋待上几个礼拜。我们这些男孩总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到溪里去钓鱼或游泳，所以我们就会赶着要车子开快一点。那个时候，我父亲开的是一辆1928年出厂的奥斯摩比汽车，如果时速超过35英里。我的母亲就会说慢一点慢一点。我就会说，爸爸，踩油门，踩油门，踩到底。所以爸爸大约会35英里的时速一路开往普罗浮的峡谷。有时我们会开到转弯处，就会在路上遇到羊群，然后就中断我们的旅程。我们看到成千上百的这个羊群成群结队的从我们旁边经过，然后似乎没有牧羊人，只有几只狗在后面一直狂叫。那在羊群到最后面，我们看到管羊的人骑在马上，没有马鞍，只是绑了缰绳。由于马儿知道行进的方向呢，狗儿也不停地狂叫地引着羊群，所以管羊的人偶尔会打盹。与那一幕景象完全不同的是，多年前我在德国慕尼黑所看到的，那是一个星期天早晨，我们正要前往传教士大会的途中，我从传道部会长坐车的窗户往外看，看见一位牧羊人手里持着一根拐杖，带领着羊群。他走到哪里，羊群就会跟着他到哪里。他往左走，羊群就跟着他往左；他往右走，羊群就跟着他往那个方向移动。我把这两个景象做了个比较，一位是真正的牧羊者，他领导着他的羊群。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他为我们立下了真正的牧羊人的完美典范。弟兄们，身为圣职的持有人， 我们有牧养羊群的这个职责。主的大智为我们提供了指导的方针，来牧养教会中的家庭。我们可以提供服务、教导，并且向他们做见证。这就是家庭教导，也就是今晚我希望和你们讲的主题。教会各支会的主教要督导家庭教导教师的工作，甚至持有人接受指派，每一个月要拜访教会成员的家庭。他们两人一组，可能的话一位亚伦圣职的祭司或教师与一位持有麦基洗德圣职的成人互为同伴。当他们进入所负责拜访的家庭当中，亚伦圣职持有人应该参与教导的工作。这样的指派能够帮助这些男青年准备去传教，并且从事他们一生中的圣职服务。家庭教导计划的设立是来自一项现代的启示，委派那些被案例圣职的人教导、讲解、劝勉、施洗，并且拜访每位成员的家，劝勉他们出声和在暗中祷告，并负起一切家庭责任，一直看顾教会成员，和他们一起，并兼顾他们。确实，教会里没有罪恶，没有冷酷相待，没有说谎，没有背后的重伤，也没有邪恶的言谈。大卫·奥麦基会长告诫我们，家庭教导是最迫切的工作，也是最富酬赏的机会，使我们得以滋养、启发、劝勉和教导天父的儿女。这是一项神圣的服务，神圣的召唤。我们做家庭教导教师的，有责任将圣灵带进每个家中、每个人的心里。热爱这份工作和全力以赴的精神，将为神的儿女中高贵而努力奉献的教师带来无限的平安、快乐和满足。我们从摩尔门经中读到阿尔玛案例了所有的祭司和教师，而除了一人以外没有案例其他人。因此他们确实看顾他们的人民，并以正义的事来滋养他们。在执行我们的家庭教导职责时，如果我们能够知道每个家庭成员所面临的挑战，就是一个明智之举了。这样我们才能进行有效的教导，并提供需要的帮助。如果呢，事先能安排好会面的时间，家庭教导的拜访就更加顺利了。为了说明这一点呢，我要分享多年前我遇到的一次经验。当时呢，宾塞甘、戈登辛格莱和多马孟孙是传道执行委员会的成员。某天晚上，辛格莱弟兄和姐妹在家里以晚宴来招待委员会和我们的妻子。我们才刚刚享用一顿美味的晚餐之后，突然有人敲门了。辛格莱会长开门，看到他的一位家庭教导教师站在门口。这位家庭教导教师说，我知道我没有事先约，也没有和同伴一起来，但是我觉得我今天晚上应该来，我不知道你家里有客人。辛格莱会长呢，很客气地邀请这位家庭教导教师进来坐下来，并且请他教导三位使徒夫妇有关教会成员的职责。这位家庭教导教师有些恐慌啊，但是他尽力地做到他的全力的教导。在辛格莱会长谢谢他的来访之后，这位家庭教导教师就匆匆地离开了。我要再举一个例子，是以错误的方式来完成家庭教导教师的例子。多年以前，我担任总会会长团资理的 罗木一莫林会长曾说到一个家庭教导教师在某一个夜寒冷的夜晚拜访他的故事。他说这位家庭教导教师被邀请坐下来讲解信息的时候，他把帽子握在手里头，显得有点局促不安的，他一直站着并且说，他说罗木一弟兄，我跟你说外面很冷，我没有关掉我汽车的引擎，这样他才不会熄火，我只是路过一下，然后我就可以跟主教说我已经做完了我的家庭教导。泰福彭孙会长在一场圣职持有人聚会中讲述了罗木一莫林会长的这个经验以后，他说，弟兄们，我们可以做得比这个更好。家庭教导不只是每个月一次机械式的拜访，我们有责任去教导、启发、激励。如果拜访的对象不活跃，要协助他们恢复活跃，并且让他们获得神之儿女最后的朝圣。为了协助我们的工作，我要分享亚伯拉罕·林肯所提出的睿智的一个忠告，这当然也适用于家庭教导教师。他说了，如果你要让一个人听你的道理，要先使他相信你是一个真心的朋友。泰福彭孙会长督促我们，最重要的是要跟你所教导的个人和家庭成为真正的朋友。朋友做的不光只是每个月任务性的拜访，朋友在意的是如何帮助他人，而不是赢得功劳。朋友会关心我们，爱护我们，听我们说话。朋友会对我们伸出援手。家庭教导回答了许多的祈祷，让我们目睹发生在人们生活中的转变。迪克·汉姆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他在经济大萧条的时候，随着公民保育团来到了犹他州。那时他遇到了一位年轻的后期圣徒女子，并且看她结婚了。他在犹他州圣乔治开了一家迪克餐馆，这间餐馆后来成为很受欢迎的聚会场所。汉姆家庭的家庭教导教师是我的一位朋友，叫威拉缅因。因为我也认识迪克汉姆啊，我也帮他印制他餐厅里的菜单，所以每一次我看到我的朋友缅因的时候，我都会说，哎，我们的朋友迪克汉姆好不好？他通常回答说，哎，有进步了，可是很慢。维拉缅因和他的同伴每个月拜访汉姆家的时候，他们总是能介绍一则福音信息，并且和迪克还有他的家人分享他们的见证。许多年过去了，有一天维拉打电话告诉我好消息，孟孙弟兄，他说迪克呢，汉姆归信了，而且要接受洗礼，他已经90岁了。在我们成年的岁月当中，我们一直都是朋友。他的决定让我很感动，我当他的家庭教师已经好多年了。威拉在传达这个令人喜悦的信息的时候，声音略带的哽咽。汉姆弟兄真的受洗了，并且在一年以后进入美丽的圣乔治圣殿，接受了他个人的恩道门以及印证的祝福。我曾经问威拉，在你担任他的家庭教导教师这个漫长的岁月里，你有没有感觉到很沮丧过？他回答说，不会啊，每一分钟的努力都是值得的。当我亲眼目睹汉姆家庭成员所得到的快乐的时候，我心中总是充满的感激。我感谢福音将许多的祝福带到他们的生活里，也感谢自己有幸能够提供一些帮忙，我很快乐。弟兄们，我们有幸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拜访教导许多不同的个人，有的是不活跃的，还有完全忠诚的。 他，如果我们认真地看待我们的召唤，就会有许多机会去造福生命。我们去拜访那些远离教会的人，可能会成为最后为他们打开重回教会大门的关键。让我们抱持着这样的信念，向我们所负责的人伸出友谊之手，带他们前来主的餐桌前，饱享他的话，享有圣灵为伴，并且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如果你们当中任何人对你们的家庭教导拜访变得满不在乎，请容我说句话，现在就是你们重新献身履行家庭教导职责的时候了。现在就决定付出必要的努力，联系那些你所负责看顾的人，有时候可能也需要一些额外的督促，来帮助你的家庭教导同伴找出时间和你一起去拜访。但是如果你坚持，就会成功的。弟兄们，我们家庭教导的努力是不可以停顿的，这项事工永远不会结束，直到我们的主，我们的夫子说够了。许多生命需要被照亮，许多心等着被触动，许多灵魂需要被拯救。我们负有神圣的特权去照亮、触动和拯救那些被托付给我们照顾的宝贵灵魂。我们应该忠诚的、满心欢喜的去做这个事工。结束的时候呢，我要转而描述一个我们都应该效法的家庭教导教师的特别榜样。有一个教师，他的生命远胜过其他人，他教导了生命、死亡、职责以及未来。他活着是为了要去服务，而不是被人服务，不是去接受，而是去给予，不是去拯救他的生命，而是为他人牺牲自己的生命。他所说的爱远高过情欲，所教导的贫困远比财宝更珍贵。人们说这位教师教训世人，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其他文士。他的律法并非刻在石碑上，而是刻在人们的心板上。我所说的典范教师，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全人类的救主及救赎主。圣经记载提到他周流四方行善事，由他做我们可靠的向导及典范，我们会有资格在家庭教导的事工上得到他的神圣帮助，生命将会得到祝福，心灵会得到安慰，灵魂可以获得拯救，我们会成为真正的牧羊人。但愿如此，我如此说是奉耶稣基督那位美好的牧羊人的名祈求，阿门。
Our beloved Father in heaven.
亲爱的天父，我们低下头，在你面前低下头，在内心感谢我们刚刚听到的，有刚刚的这些美好的信息，感谢那些美好的建议和美好的感觉。我们感谢刚刚美好的音乐，我们感谢我们的先知教导我们有关家庭教导的事，感谢孟森会长，我们为他祈祷，祝福能临在他身上。我们感谢有科技能让我们让全和全世界的甚至是有人沟通。我们特别感谢您的爱子，我们的牧羊人，我们的救主。我们祈求当我们奉行这些原则的时候，您的旨意能行在地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